OK，好的，我们今天是创世纪十八章最后一次灵修，创世纪十八章最后一次灵修。亚伯拉罕代求的这一段啊，为什么要讲的具体一点啊？因为这是在亚伯拉罕信仰经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也是常常被弟兄姊妹错误的理解、错误的解读的一块啊。比如说我现在手上看的这本圣经，啊，教会常常用的就是这个祈祷本的圣经，这个绿色皮的祈祷本的圣经。他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他的解经就这么说，他说亚伯拉罕凭着信心，一步紧过一步的向神祈求，啊，那他们的解经都是落在这一段描述，充分体现了亚伯拉罕对罗德、对索多玛人的爱。也充分体现了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心，这可能就是你们之前的理解，但是这样的理解完全是走在错误的方向上。在这一段当中啊，为什么这是错误的啊？我们的解经基础很简单，因为在这里的核心，亚伯拉罕向耶和华的祈求，它的核心是建立在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这句话上的。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这句话，又是建立在神在十八章十九节对亚伯拉罕说：“我之所以眷顾你，之所以要与你立约，是因为你和你的后裔应该遵守主的道，遵守我的道，并公行。”所以是在这一问一答之间的，当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提出要求，你和你的后裔应该遵守主的道，遵守我的道，并公行义。然后亚伯拉罕才一直向我提出要秉公行义的主，你岂不行公义吗？鼻子有点堵啊，那个卡了吗？声音卡了？OK，好，所以这两节经文19节和25节这两节，上帝的疑问啊，耶和华问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对耶和华的回答，这个是审判全地主岂不行公义，他也是疑问句，所以这很明显的看到亚伯拉罕是有信心，什么信心？亚伯拉罕是凭着信心在向上帝祈求，什么信心？相信自己的公义。明白吗？亚伯拉罕相信自己下面所说的话非常的有道理，所以他才会连求六次。他觉得自己讲的非常有道理，他觉得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就是你这样做，难道？然后我昨天讲了，亚伯拉罕认为上帝做错两件事情：第一，善和恶你一同毁灭吗？恶人一人你一同毁灭吗？难道索多玛没有一人吗？啊，当然索多玛没有一人，对吧？这是第一，第二，难道你不能为50个艺人，不能为45个艺人，不能为10个艺人去饶恕其他的人吗？亚伯拉罕认为，上帝只有这样做才是公义的，对吗？这非常清楚。亚伯拉罕认为的这两件事情本身都是错的。索多玛有艺人吗？没有。这第一，第二。为哪怕索多玛有一人，为了哪怕一个艺人的缘故，饶恕其他的恶人，这是公平的吗？这当然是不公平啊！但是我在昨天跟你们已经交代了一个核心的点：为什么今天我们就要来解决？为什么圣经要花如此大的篇幅、如此大的笔墨来描述这件重要的事情？不是仅仅要彰显出亚伯拉罕的不义，不是仅仅要彰显出来亚伯拉罕作为一个不义的罪人的伪善。也不是仅仅彰显亚伯拉罕作为一个不义的罪人对自己的不义的瞎眼，更加重要的当然就是要彰显上帝的公义。那从哪里彰显出上帝的公义呢？这一段当中从哪里彰显出上帝的公义呢？这就是我要让你们去思考的。从这里，从哪里彰显出上帝的公义？所以又要联系全文，联系上文。你不要忘了，在从十八章开始，当耶和华与两位天使向亚伯拉罕走过来的时候，我一再的强调， 罗德接待的是天使，亚伯拉罕接待的是主，对吧？啊，我在之前主日跟你们已经讲过了，亚伯拉罕称呼这位耶和华是叫主，用的这个词只用在上帝身上。当亚伯拉罕称呼耶和华是这个主这个词的时候，在后面亚伯拉罕6次的代求，亚伯拉罕仍然是这么称呼他的。30节，求主不要动怒。31节，我还敢对主说话吗？亚伯拉罕自始至终，在他前面的这一位，站在他面前的这一位，就是拣选他、恩待他、向他显现、与他立约的神。明白吗？所以亚伯拉罕就是要在上帝面前来彰显自己的公义的，这是核心的点。所以最后一节经文在18章的33节的经文，圣经明明的告诉给我们听，是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耶和华就走，留下2位天使到索多玛去执行毁灭的任务。好，请问从这一段经文真正的精髓在哪里？精髓就在33节。所以你从文本的结构上来说，从22节到33节，大量的笔墨，对不对？80%的文字都是在讲亚伯拉罕说了什么，亚伯拉罕说了什么，亚伯拉罕连着6次啊，好像亚伯拉罕不厌其烦的向上帝祈求。但是我昨天也跟你讲，从耶和华的角度，耶和华就是6次受亚伯拉罕的羞辱，神没有直接去指出来亚伯拉罕的错误。这没有直接跟他说，索多玛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这第一。第二，神也没有直接指出来，不能因着50个异人的，哪怕有一人，也不能因着50个异人的缘故就去饶恕其他的恶，因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去负责。神没有将那个代赎的奥秘，因为亚伯拉罕理解的代赎是这个错误的，但上帝没有将那个代赎的奥秘在亚伯拉罕这里向他展开。所以前面从文本的结构上来讲，80%都是在描述亚伯拉罕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啊，上帝的回应就是33节，这就是上帝的回应。上帝没有用任何的话语，上帝没有用任何的话语与亚伯拉罕辩论，上帝的回应是一个行动，什么回应呢？就是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好，所以这一节经文恰恰就是这一段的点睛之笔啊，就是这一段对话，亚伯拉罕与为索多玛人代求而与耶和华的对话，最后的结尾恰恰就是圣经要启示的重点。所以亚伯拉罕认为索多玛应该有义人，你难道连善人和恶人啊、罪人和义人一同会毁灭吗？这是不义。索多玛认为。啊，亚伯拉罕认为索多玛城纵然罪恶，至少有10个异人啊。然后可以因着这个10个异人的缘故，亚伯拉罕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是审判全地的主，如果我有权柄审判索多玛，我一定会因为这个10个异人的缘故而饶恕其他的恶人，我就义薄云天。亚伯拉罕就成为义薄云天的人。亚伯拉罕认为这就是义，但是他忘了上帝是让他秉公行义。上帝是让他遵守主的道。好，我首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亚伯拉罕正确的向索多玛，如果亚伯拉罕，假如说出于对罗德的爱，出于对索多玛人的关系，他正确的向耶和华祈求的方式应该是什么？这个6次是错误的，亚伯拉罕彰显自己的义，而且自己义的标准是错误的。但是亚伯拉罕正确的方式是什么？亚伯拉罕正确的应该说什么？把罗德带来这儿。好，如果亚伯拉罕跟神说你应该把罗德带出来，那神可以问他为什么我要把罗德带出来？他是我的侄子，就是因为他是你的侄子，我就要让他和索多玛人不受一样的审判。你们，我刚才讲了，亚伯拉罕。以为他所秉的、他所持守的这个义的标准是对的，所以他向耶和华 不厌其烦的啊，其实也叫不厌其烦，是得寸进尺的六次的祈求，但他正确的祈求的方式应该是所以你会发现亚伯拉罕以为自己很有爱，亚伯拉罕以为自己很有爱啊，但是他根本不明白他的爱是没有公义的。亚伯拉罕也以为自己很有公义，但是他根本不明白他的公义是没有恩赐的。你看，当亚伯拉罕说有50个艺人啊，如果按照亚伯拉罕的标准，你看有50个艺人难道不饶恕吗？有45个难道不饶恕吗？难道有10个难道不饶恕吗？如果上帝没有走，继续让他去问，可以继续把这个要求再降低，难道有1个艺人数吗？好。假如这时候上帝问亚伯拉罕一个问题，假如索多玛真的没有一人呢？你觉得亚伯拉罕会怎么回答？你们知道，当亚伯拉罕对神说，那一直问到为这10个人，那没有，那假如有10个呢？问到这个问题，难道有10个呢？上帝为什么在这里戛然停止了？如果上帝没有戛然停止了，继续跟你来问的，不给你台阶下呢？你知道吗？亚伯拉罕是什么吗？如果10个都没有，那么亚伯拉罕说5个呢？哦，3个呢？1个呢？如果到最后1个的话，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很明确告诉你听，1个都没有。这时候，如果亚伯拉罕真的是爱儿爱自己的侄子罗德，如果亚伯拉罕真的说，真的像他以为，像他自认为错误的自认为一样，自己是有爱的，亚伯拉罕敢说那句话吗？亚伯拉罕敢对上帝说，那让我来，你能否因着我的缘故，饶恕所多玛？明白吗？你懂这个意思吗？亚伯拉罕不敢说的。亚伯拉罕没他，他以为的爱是有人就是这样，人以为他的爱都是有界限的，有个底线的，我就到这一步，OK，我可以为你祈求，我为罗德祈求，但是我就到这一步啊。索多玛城里面有1人为了人的缘故，饶恕他们，10个人饶恕他们，我已经尽到自己的本分，尽到自己的力了，但是他的爱只到这一步，OK，就到这一步就结束了。我就开始跟你们讲，这是耶和华给他台阶下，耶和华如果不给他台阶下，继续在那里等待他的回答。亚伯拉罕也不可能说出那句话，我可以出于对索多玛人的爱，你不是对索多玛城爱吗？你不是爱他们，不愿意他们毁灭吗？好，现在神也没有，就按照你的代赎的思路往下面走啊，可以啊，有一人就饶恕，但是如果一个都没有呢？你是否愿意遵从？OK，明白这个意思吗？亚伯拉罕以为自己很有爱，他的爱是没有公义的。亚伯拉罕以为自己是公义的，但他的公义是没有爱。索多玛城代表什么呢？索多玛城代表世界啊，这个就是之前跟你们解经过，毋庸置疑，索多玛城代表世界。这个世上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这个世上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你知道这一段话啊，就是。32节到33节，上帝之所以一直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给亚伯兰台阶下，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当然，上帝耶和华知道亚伯兰的心，知道亚伯拉罕的心。但是为什么这时候耶和华要给亚伯拉罕台阶下呢？你们还记得我之前跟你们解经主日跟你们讲过，亚伯拉罕生命分2个阶段，还记得吗？你们还记得吗？亚伯拉罕的生命的经历是分2个阶段，还记得吗？第一个阶段，12章到17章，12、15、17，神不断跟他显现，不断跟他说话的目的就是坚定与他所立的约，让他相信我一定会给你应许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这是第一。第二个阶段就从18章开始，18章开始上帝做的是什么？上帝做的是什么？试炼他的信心。所以你明白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没有再将他一军？ 让他表明出他里面真正的，让他直指他的内心，让他真正的与他内心当中的你去，你能否破除你那个底线？为什么还没到这一步呢？因为到最后要降他一军，什么时候降他一军？就是心里。等到以撒降生了，撒降生，他真正的底线就是以撒，懂了没有？亚伯拉罕这时候真正的底线就是以撒，就是这个老年是100岁，耶和华所赐给他的儿子，要承受他产业的儿子，这是他真正的底线。然后等到那个时候，上帝就要降他一军，就要进一步的问你是否可以为我献出你的独生儿子。所以这一段实际上他是在讲什么呢？他并不是在讲亚伯拉罕的不义，而是在讲上帝的公义。他不是在讲亚伯拉罕的爱心，而是在讲上帝的爱，上帝的爱。因为上帝的爱在哪里呢？上帝的爱就在三十三。上帝的公义在哪里呢？上帝的公义就在三十三。因为耶和华跟他说完话就走，耶和华走了去哪里？你们还记得吗？我之前为什么要跟你们花点时间讲讲清楚耶和华的使者这个概念，对吧？我跟你们讲明白什么叫耶和华的使者，而且我也明确跟你们讲了，18章这里所讲的耶和华不是耶和华的使者，那他是谁？为什么上帝有形有体的如今站在亚伯拉罕的面前与他说话，面对面与他说话？吃亚伯拉罕献上的牛犊，这是谁？好，你能不能说这个就是基督呢？不能，从神学上来讲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耶稣基督，记住啊，耶稣基督是有道成了肉身。那你说这也是有形有体的显现呀？但是那个肉身消失的。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那个100%的神的儿子，有神性的儿子，取了一个100%的人性，在这个人性当中，让你看到，在这个人性当中被杀、被钉十字架，在这个人性当中复活，在这个人性当中，如今坐在天上，上面有这个肉身没有消失，永远的。以后你到天上看到被杀羔羊，看到他是被杀的羔羊。他手上是有钉痕的，明白吗？所以这些现在所有的在之前的，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所有的无论是耶和华的使者，还是亚伯拉罕这样一些特别的上帝向他的显现，都是将来那个耶稣基督最终的那个显现的前面的一种怎么讲，短时期的、暂时的一个预言。而这些都是我那天跟你们讲的，叫圣，它有圣礼型的意义，明白吗？从神学上来讲呢，它就是一种圣礼型的意义。这种圣礼型的意义，就如同饼和杯，如同洗礼一样，是用一种可见的、你可以感受到的方式来表达那不可见的上帝的向你的显现，与你的同在。所以这里你不能够完全把它等同。如果有解经书当中告诉你听，这里就是完全等同于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这是错误的，这是不准确的，知道吗？因为这时候的这个向他所显现的耶和华，确实是有形有体的向他显现了，但是这个有形有体的，它是个暂时的一个状态。但是这同样与将来的耶稣基督是一个预表的关系，是一个预言的关系。所以，请问这时候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了话，他就走了。他当然可能消失了，他这个形体消失了，但是他走向哪里？所以你当然知道，在上帝整个的旨意当中，这一位神他走向哪里？他将来要走向马槽，走向哥哥他 这就如同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当天使指他啊，不允许你要献上，神耶和华必有预备，耶和华已乐，预备的那个羔羊直接指向耶稣基督，但是羔羊指向耶稣基督，他只是作为一个祭物指向耶稣基督，但是这里上帝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他就走了，他走向哪里？他要走向将来那最终的显现，他要在马槽当中道成肉身，他要在十字架上被杀，他要40天之后复活出来，他以后要再来。清楚吗？ 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公义，这就是上帝的公义的旨意，这就是上帝恩典的旨意。所以为什么我昨天跟你们说，就是如果亚伯拉罕这时候他明白，如果他的属灵上已经可以将上帝的旨意清楚的话，这时候他要流泪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会知道，在他自己身上没有任何公义和爱，在他自己身上没有任何公义和爱。顺服当然不等于顺服，清楚吗？但是你们清楚吗？这时候上帝无论在耶和华的使者的层面，还是在18章这里耶和华的层面，有形有体的向人显现，直接就是一种圣礼型的预言，将来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听清楚了吗？好，那么所以这一段话，当然直接你可以从经义的角度上来讲，这是上帝整个的旨意。上帝就是要向亚伯拉罕表明，在你的心里面完全没有爱，你同样也不是义人，你也不可能凭自己去行公义。当他转身离开，将来要走向马槽，当基督要走向马槽，降生在马槽，走向十字架，他用他的宝血不仅要赎买在索多玛城里面，在这个世界上面反属他的百姓，同样这个百姓也包含谁呢？包含你亚伯拉罕，听懂吗？所以这就是神的公义。所以整个这一段，你知道吗？整个这一段与33节相对应的话，就是你知道这里面核心的经文是三句经文。第一节经文是19节，神说我要眷顾你，我必定要眷顾你和你的后裔。然后呢，他们要遵守我的道并恭敬。然后呢，25节亚伯拉罕挑战神。审判全地的主，你岂不行公义吗？然后33节，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在。当亚伯拉罕挑战神说：“审判全地的主，你岂不行公义吗？”上帝当然会行公义，只是上帝的公义远超亚伯拉罕的想象，上帝的爱也远超亚伯拉罕想象，他竟然会赐下他的儿子，这唯一的义者。啊，因为什么新约要讲到耶稣基督是唯一的这个义者，这个义啊，这个以后如果就是我不是一直跟你们说吗？你们要从圣经神学的角度去理解圣经啊，要从圣经神学的角度去理解圣经是非常对你们有帮助的。就是比如说你把义这个公义这个概念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你把它串联在一起，就知道这个概念不断的发展，它是怎么样不断的发展到像这个地方。当15章，神对啊，因为亚伯拉罕信神啊，也神就以此为他的义，然后一直到发展到这里，亚伯拉罕宣告神你是公义的，到耶稣基督降临为那唯一的义者，然后到整个使徒书信，使徒们要来劝勉基督徒要行义，这是整个串联的，然后一直到启示录，一直在串联到整个启示录当中，这个将来的天地当中，只有义居住在其中。这里面的核心就是什么？核心就是唯有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义者。所以因着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义者，所以在这个里面啊，当亚伯拉罕的祈求啊，这个6次的祈求，他才会有意义。那个50个义人，什么20个义人，10个义人，他才会有意义。因为这一切是要指向那唯一的义者。你等一下啊，我先在这里面稍微停一下。现在7:04啊，你们先消化一下我刚才讲的内容啊，先消化一下我刚刚讲的内容。我待会儿还有一点应用给你啊。